圣殿动工。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这四万多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也开始回到各自的家乡故居。他们先把家人安顿好之后，下面真正的一步就要开始了。他们会怎么做呢？这块土地上可不是都没有人居住呢。过去啊，巴比伦把他们打败之后，就曾经留下一些百姓当中最穷困的，而且还有好多其他地方的民族被移居了进来。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可是有好多重建和困难正在等着他们呢。圣殿到底会怎么样重新盖起来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到了当年七月，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家乡安顿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这些回来的百姓们，大家都一起同心一意的来到了耶路撒冷。由当时的祭司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同事们，以及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他的亲属们，当时呢就一起重新修筑了要献祭给上帝用的祭坛。要预备照着上帝的仆人摩西借着律法书上所教导他们的方式，重新在坛上所烧化祭献给上帝。这件事情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了，因为当时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些原本在这个地方的百姓对他们是怀有敌意的。尤其是他们开始要敬拜他们的上帝，重新修筑祭坛的事情就已经是一场挑战了。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在原来祭坛的地方重新建造起祭坛。从他们到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按着规矩早晚都向上帝献祭，也开始守他们应当守的祝棚节，来纪念上帝的恩典。这时候虽然人民还没有开始重建圣殿，可是从七月的第一天的敬拜开始，他们就不停止向上帝献各样的祭礼了。表面上是还没有动工，可是百姓们已经开始付工资给石匠和木匠，在他们整个计划施工的过程，他们还用食物、饮料、橄榄油这些物资向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泰尔和西顿城的人跟他们换取黎巴嫩的建材香柏树木，他们要作为圣殿重建的材料。黎巴嫩人就把这些树木啊绑成一个大木筏一样，经过大海飘送到约帕这个城市，在经过陆路的运送到耶路撒冷。当然这件事早就已经事前获得了波斯国王塞鲁士的许可，这些建材和雇用工人的筹备工作有着皇帝的同意，当然也就顺利的进行。就在百姓们重返耶路撒冷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在正式原来圣殿的地点上开始准备动工重建。而当时所有的领袖，以包括所罗巴伯、祭司约书亚，他们还有许多的同胞们都一起来到当地。事实上，几乎所有跟着返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尽力来参加这一次的重建的工作。当中啊，所有20岁以上的立位人，因为他们对圣殿的要求比较了解，就被派来监督整个重建圣殿的工程。这场工程不仅是重新盖一栋房子，更是团结和坚定以色列人信心的工程呢。所以这些利未人祭司还有约书亚他们的子孙亲属们都一起联合监督整个重建的工作。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他也协助他们，他们的监督不是在那里说把它盖得好不好，而是带领着百姓一边盖造一边存着敬拜上帝的心来建造这座属上帝的圣殿。当他们开始要立起圣殿的根基的时候，祭司们甚至都穿上他们应该穿的礼服，站在每一个人的位子上拿着号角。利未人亚撒的子孙还带着各样的乐器站在那边，照着大卫王当时传下来的规矩歌颂赞美上帝，好像一场开工的仪式里一样，他们就一同歌颂上帝的爱，因为这一刻真的是等得太久了。 他们听着这些赞美上帝的诗歌，又看着圣殿的根基再一次被立了起来。好多年长的祭司或立位人，还有一些族长们，他们想到自己曾经看过以前的圣殿，就跟着放声的痛哭了起来。而身边好些年轻人却因着根基的建立就大声的欢呼。现场是欢呼的声音跟哭嚎的声音都混在一起，而整个声音超级大声，到好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们的欢呼和哭泣混在一起的声音呢。这场盛大的敬拜和开工仪式当然惊动了当地对以色列人、便雅悯人有敌意的这一群人，终于知道这些人回来要重盖以色列上帝的圣殿是真的要完整的了。可是他们知道盖这座圣殿可是有皇帝的同意呢，也不能正面的反对，就想了个办法要来破坏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工作。这些人就派了代表去见所罗巴伯和族长们，对他们说，
请你们让我们参加这次圣殿的工作，我们呢跟你们都是拜同一个上帝的，而且远自从亚述皇帝以撒哈顿带我们到这里啊，都是这样子，我们也一起一直向上帝献祭啊。
这段话也不能完全说是假话，因为这些人刚刚被移到以色列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他们不尊重以色列的上帝，就用一些不好的方式敬拜一些奇怪的神明，结果发生过很多狮子咬人的事情，他们是怎么都解决不了，所以那时候就有以色列的人教他们怎么样敬拜天父上帝，没有想到真的就这样解决了。可是他们可不是从此以后就只敬拜天父上帝，而是呢把他当作很多的神明一起来拜，所以啊他们就假借要帮忙盖圣殿的名义来做这些破坏的事情。所罗巴伯、耶稣亚和族长们知道他们的企图，也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要敬拜上帝，所以就告诉他们说，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来帮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来建造圣殿，我们自己会遵照波斯皇帝塞鲁士的吩咐自己来建造。
这下子这个软钉子让这些人下不了台了，这些来提出建议的当地居民就开始想办法要来阻止和恐吓犹太人，不让他们顺利的建造圣殿，甚至他们开始去贿赂波斯当时的政府官员来阻挡他们。这一下整个后续盖造圣殿的工作就因为这样而被暂停下来，一直停到后来大流士当波斯皇帝的这段时间才重新开始建造的工作。这段精彩的插曲还跟几个先知有关系呢，后来就让他们在大流士王的第二年顺利完工建造好了圣殿。小朋友，为什么所罗巴伯要拒绝这些人的帮忙呢？盖造圣殿不是人越多越好吗？可是要想清楚哦，他们到底是为着什么理由来建造圣殿？是不是真的要帮忙呢？他们其实是要来混乱他们的工作，要把圣殿照着他们的想法盖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让犹太人自己都混乱了。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一个立场的确定，后来却演变成更大的麻烦，是不是值得呢？我们下一次要来看一看这段插曲对他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别忘了下次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也欢迎你一起在救恩之声的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你的回应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